乌克兰航天局说，乌克兰与中国从4月7日起在基辅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双方政府间航天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宇航部门的主管官员、相关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高级外交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草签了从2016年到2020年的航天合作项目计划，两国未来五年的航天合作项目多达70多个，多涉及中国探月工程的航天运载火箭科技。另外，两国还计划在探索太阳系、地球遥感、开发新材料等领域展开合作。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中国今天的航天项目规模之大，类似前苏联和美国，发展航天业也成为中国巩固自己新的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在中国航天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掌握航天新科技发挥了关键作用。卡申说，中国神舟载人飞船和宇航服的设计、宇航员的培训得益于俄罗斯的帮助。乌克兰上个世纪90年代时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航天和运载火箭技术，在乌克兰的帮助下，中国成功复制了苏联时代著名的 RD-120 液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继续前进，开发出了自己的重型运载火箭。 RD-120 发动机装备在偏顶式运载火箭上，这种火箭的升级版目前仍在使用。天顶火箭和 RD-120 发动机以及今天仍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的几款洲际弹道导弹均由乌克兰南方机械厂生产。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这家著名的航天企业还负责俄罗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乌克兰学者松古罗夫斯基认为，乌克兰未必会轻而易举地向别人转让航天运载火箭技术。松古罗夫斯基说，事实上南方机械厂掌握有很尖端的导弹和运载火箭科技，但乌克兰加入了有关限制导弹不扩散技术的协议，因此乌克兰被禁止转让他所掌握的有关运载火箭方面的技术。分析人士说，面临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重新恢复核大国的地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乌克兰期望世界大国能对它的安全做出承诺担保，来换取乌克兰不重新开发核武。松古罗斯基认为，正如核武问题一样，导弹和运载火箭科技也可变成乌克兰手中掌握的一张牌，同世界大国交手和周旋。松古罗夫斯基说，出售导弹科技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涉及政治和军事，是否将决定出售导弹科技，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有多国参与，通过谈判来解决。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时，乌克兰同中国关系密切，亚努科维奇下台之后，中国负面评价两年前的乌克兰民众示威，在政治领域也较少同目前亲西方的乌克兰现政权互动，但双方这次举行政府间航天合作委员会的会议，显示中国仍然感兴趣从乌克兰获得先进科技。俄罗斯学者卡申说，乌克兰危机以及中国和美国对抗升级，导致俄罗斯与中国的航天合作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乌克兰较少防备中国，对中国也没有戒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Южмаш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блада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ерьезными ракетными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но их передача, она же запрещена режимом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ракетными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в котором принимает участие Украина. 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кажем, продажи ракет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это вопрос очень такой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он и будет каким-то образом решаться, то он будет решаться за столо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участием многих.